第三篇撒母耳的历史二，他与臣服衰微之亚伦祭司职分的关系一。我们可以从旧约的历史中学到许多宝贵的功课。在新约里关于享受基督已完成神的经纶，我们找不到像旧约中这么仔细具体的故事。今天我们可以从撒母耳与臣服衰微之亚伦祭司职分的关系学习一些的功课。撒母耳在老以利，就是衰微之亚伦祭司职分末了一位祭司的监护下长大，这乃是神的智慧。因着神要用撒母耳顶替衰微的祭司职分，所以撒母耳需要在以利的监护下学一些功课。撒母耳能够看见以利在堕落之祭司职分中的失败，撒母耳有幸能明白并领会他从以利的光景中所看见的，这个在日后一直成为对撒母耳的警告。当撒母耳学习做祭司的时候，他看到堕落之亚伦祭司职分的败落，他并没有减弱撒母耳将来的祭司职分，反而在他日后的祭司侍奉中，这个一直成为对他的警戒。以利的两个儿子藐视耶和华的供物，强取百姓献祭时上好的祭肉。我相信当撒母耳看见这一件事时，必定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成为将来他做祭司的一个警告。以利的儿子也与伺候的妇人苟合，这是多么的可怕。历史告诉我们，这种事在神的仆人中一再的发生。我们侍奉主的时候无法避免接触异性，但我们必须学习功课，总要保持我们与异性之间的距离。我们绝不可以在隐秘的房间里关上门窗与异性在一起，那会给恶者有机会试诱我们，使我们落到最终。以利的两个儿子就是在这件事上失败。关于这一点，我们该学习约瑟，他逃避了这样的试诱。我们也该学习波阿斯，他在与路德的接触上所显出高超的道德水准，这是极其令人称赞的。以利的儿子不听父亲的劝诫，以利尝试对他的儿子说一些话，但他似乎有些随便，他的劝诫也不是非常有力、迫切和绝对。照着29节，有神人来见以利，对他说，我所吩咐现在我居所的祭物和供物，你们为什么践踏？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将我民以色列所献美好的供物肥己呢？在三章十三节，我们看见以利的儿子自遭咒诅，但以利却不禁止他们。撒母耳看见神对以利家严厉的审判。我们不该认为神今天只是坐在地上，对于他子民在地上的光景不做任何事情。事实上，神他是一直在对付他的子民。神对以利家严厉的审判，首先是由一个神人所预言，其次这个严厉的审判是由耶和华借着撒母耳的话所证实。我相信神借着撒母耳让以利知道要来的审判，目的是要在这个年幼的孩童祭司的身上留下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象，这乃是神的智慧。第三，神严厉的审判是借着非利士人所执行。以色列人被非利士人击败，他们的步兵被杀了30000。在西西家的时候，犹大家仰望耶和华的保护，耶和华派遣使者一夜击杀亚述营中185000人。这里给我们看见，对神而言要击败非利士人是很容易的，但那个时候他已经放弃了以色列。以色列人在堕落中是愚昧的，因为他们不信靠神， 反而是信靠他们所命定的制度。在他们那种情形中，他们应当悔改，彻底的认罪，离弃他们的偶像，转回到神面前。但是他们并没有这样做，反而他们迷信信靠约柜。他们已过的历史告诉他们，通常神的约柜一行动，他们就得胜。但是这一次，他们的光景不对，他们在堕落的情形中得罪神到了极点，神也离开了他们。因此约柜并没有拯救以色列，反而被掳去了。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和菲尼哈与约柜一同出去征战，也被杀了，因为他们全然轻视神。这给我们看见，在侍奉神的事上，我们需要学一个功课，那就是不可以随便轻率。以利那时正在道旁坐在自己的位上观望，为神的约柜心里担忧。他一听见约柜被掳的消息，就从他的座位上往后跌倒，折断他的颈项而死。菲尼哈的妻子怀孕将要生产，他听见神的约柜被掳去，公公和丈夫都死了，就屈身生产，生了一个男孩子。他给孩子的名叫以加伯，意思是没有荣耀，指明荣耀离开了以色列。荣耀就是神自己，神离开的时候，荣耀就离开了以色列。撒母耳观看这一切悲惨的事，这些事就成了他的功课。在他一生侍奉神的事上，警告并提醒他。因此他被神智慧地放在劳以利的监护下，是非常有益处的。因为他学习一些积极的事，并且也同时看到消极的事。这个帮助撒母耳在他一生侍奉神的事上保守他纯洁。当撒母耳死的时候，他能够提醒以色列人，他未曾欺负他们，虐待他们，也未曾从谁手里受过什么。撒母耳在以利的监护下时，神非常仔细地教导他，建立他，成全他，成为神正确的祭司。身为这样的祭司，撒母耳成了审判以色列人的士师，为神说话的申言者，以及带进君王职分的人。借着这君王职分，神的国度在地上得以建立。这是一幅图画，说出今天我们的召会生活光景该如何。我们必须先是撒母耳，然后成为大卫，享受基督到一个地步，使我们对基督的享受成为国度，就是召会。按照马太福音16章18到19节，召会和国度是相同的。今天的国度就是召会，而在召会内在的数值就是基督的身体。召会是看得见的，但基督的身体是作为内在的数值是看不见的。在这个看得见的召会里，有神的国度，就是神的掌权。在这个看得见的召会里，也有内在的数值做召会的内容和实际。我们的身体是看得见的，但身体里面的生命是看不见的。召会和身体的原则也是如此，身体乃是召会内在的生命。